我们今天是66章，后面这几章呢都是又是大卫的诗了，诗篇当中大卫的诗占了大部分，可能70-80%都是大卫的诗，然后有一些这是其他人的，比如说这个摩西也有写，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原来读过的这个可拉的后裔，就是当中有一些的是诗班长，他们也是诗人，也是唱诗的人。那这几篇呢，都是大卫的诗。大卫的诗当中很多都是赞美诗，赞美诗占到里边很大的比例，就是对神的赞美。所以，我们读诗篇呢，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应该有一个赞美神的这样一个心态，这样一种心智来赞美神，将荣耀归给他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就应该是赞美神的生命，我们的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应该赞美他。好，开始我们看你这里边讲的第一节，全地都当向神欢呼，歌颂他名的荣耀，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。那这个发明呢，这个字呢是和我们现在用法不一样，就是因为这个圣经是在1919年，就是民国初年的时候翻译的，所以这个语言呢是按当时的这种语言的习惯。这个发明其实按我们现在说，不应该叫发明，应该叫表达，把它表述出来，就是将神的荣耀用赞美的语言嘛，将神的荣耀表达出来、表明出来、传达出来，这个意思不是发明创造，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里边讲的。那怎么来表达出来呢？接着说，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，因你的大能，仇敌要投降你。全地要敬拜你，歌颂你，要歌颂你的名，这是对神的一种敬拜、赞美的一种很标准的一些的赞美神的话。接着呢，我们看这个细拉，就是这个在这里边的用法就是停顿，停顿了一下，然后接下来的这个语气就转变了。前面四节呢是赞美神，那接下来呢讲到了你们来看神的所行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你们就不是神了，是转向了众人，向众人说话了。你们来看神所行的，这里边的神呢变成了他，变成了第三人称。我们看这个人称的转变，是吧？中间有一个转换的一个过程的。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，他将海变成干地，众民步行过河，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。那这个熟悉圣经都知道，这个讲的就是摩西带领百姓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个过红海的一个过程，就是神将这个红海中间呢就给隔开了，就隔出一条通道来，就变成干地。然后呢，这个以色列人呢从这条通道过了约旦，过了这个红海，那两边呢就像两堵墙一样的水墙，就是专门有一条通道让以色列人过去。这是非常奇妙的，讲的这就是这个事情，并把海变成干地，只有神能做到这样奇妙的事情。然后说，他用全能治理万民，直到永远。他的眼睛鉴察列邦，悖逆的人不可自高。这里边就是让世人都要敬畏神，知道他大而可畏。他的眼睛鉴察列邦，说的是列邦就是列邦所有的人。也就是说，每一个人，神都知道的，神都看见的，他们所行的，所以警告悖逆的人不可自高，不可以为神不知道就任意妄为。后边说，万民呐，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，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。当我们都赞美神的时候，那就是使人听到的只有一个声音，就是发出对神的赞美。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知道，我们应当赞美神。接着说，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，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。那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性命能不能存活，最终的原因就是因为神，他让我们存活，我们就能存活。如果他取我们的性命，我们一刻都不能多活。所以在新约里边，主耶稣讲的嘛，今夜就取你的性命，你存留这些财产要交给谁呢？所以我们的生命都在乎神， 神让我们活多久，我们就能活多久。神如果不让我们活，我们一分钟、一秒钟都不能多活的。就是神使我们性命能够存活，也让我们脚不摇动，就是我们能站得稳，不会倒下。有时候呢，脚下这个软，有时候疾病啊什么就会腿抖啊什么，就是站不稳嘛。这是如果我们能站稳，也是这个力量呢，也是神给我们。接着说，神啊，你曾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熬炼银子一样。那现在呢，这个冶金行业非常发达，是吧？什么金属都可以冶炼、熬炼。现在又发现很多这个新的以前不知道的一些金属，而且呢，现在还这个可以发明这个原子弹、这个核武器，你其实也是一种这种金属。那个时候，在古代呢，非常少的几种金属是可以冶炼的。那银子呢是最常用的一种，因为银子是制作钱币嘛，是吧？主要的就是用银币。所以说呢，一定要熬炼银子。熬炼就是提纯的过程，把银子就是提纯，让纯度更高。但是那个年代的纯度不可能太高的，所以呢，人们都知道。讲到熬炼呢，一般都是银子，因为银子呢熔点也是比较低的，相对容易，所以说就讲到熬炼呢，就说人们想到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比喻，就是银子熬炼银子，就说神像熬炼银子那样熬炼我们。接着说，你使我们进入网罗，这个就是呢熬炼的一种方法，一种手段，就是让人被骗呐、被欺压呀，就是进入这种。网罗了，就是被控制了。然后呢，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，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，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看这个就很奇怪，是吧？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，这个如果是现在想一想，如果现在如果别人开着车，不管是汽车呀、卡车呀，要把我们的头压一下，我们还能活吗？这头都压掉了，对吧？那时候的车呢是比较轻的，很小的，一般都是两轮的这种车，而且是木头轮子，所以呢，不像现在压一下肯定就这个生命就不保了。那时候呢，就是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严重，所以说用这种说用车压我们的头。就表明呢是受到极大的这种打击，极大的这种苦难，经过水火嘛。那既然经过了这么多的苦难熬炼，进入网罗，最后的结果呢，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，也就是这个过程是苦的，是难的，但是呢，最终的结果是好的，是到了丰富之地，就是神给他预备的，一切都是很丰富、很丰盛的。很美好的一个结果，就是这个过程吃苦，最终呢得到神的祝福。然后十三节说：“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，向你还我的愿，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，口中所许的。”那这个愿呢，就是人在这里边说的极难，在迫切需要神帮助的时候呢，人会许愿的。其实我们原来不信神的时候。我们去拜佛，去拜什么东西，我们也是会许愿，对吧？就是如果我这次，保佑我呀，怎么样了，然后我就会怎么样回报。那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神也是有这个事情的，就是他们，敬拜神、祷告神，然后呢跟神许愿。这里面讲到说，我要进殿，然后呢用燔祭向你还我的愿，就是人得到了神的保护。得到了神的祝福之后呢，要还愿，就是原来所许的愿呢，现在要偿还，就是原来许的什么愿，我现在要应验，我要兑现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人如果许愿不还愿呢，这是很这个不好的事情。如果许愿不还呢，圣经说不如不许；如果许愿不还呢，会有后果的，神不喜悦。大家想想，如果神不喜悦的事情，那当然。会产生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结果，对吧？所以说，许愿要还愿，这也是一个人应该做的，起码的一个守约信实。接着十五节说：“我要把肥牛做燔祭，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，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。 这个献祭就这几种了，牛啊、羊啊，还有这些的素祭，比如说这个小麦呀、啊，就是人收获的这些东西，都作为可以献给神的。接着说，凡敬畏神的人，他们都来听，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，这就是为主做见证。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，我们要把神的恩典要在众人面前讲出来，就是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一个过程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现在一样的，我们经常这个听到弟兄姊妹的见证，是吧？尤其在受洗的时候，就是见证神在我身上的作为，我怎么能够信主，怎么能够蒙恩，神怎么来带领我，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。为主做见证，那接着说，我曾用口求告他，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那做见证的过程呢，也是可以讲我们的寻求神的过程，我们如何祷告，如何蒙神垂听。那这里边诗人讲了一个神垂听人祷告的一个原则，就是不可以注重罪孽。如果人注重罪孽，神必不听。什么叫注重罪孽呢？注重就是看重，就是喜悦，就是这个说的最通俗一点，就是这个人的状态是活在罪中的一个状态。这样的状态呢，祷告神是不听的，神不听罪人的祷告。所以说，如果人心里边没有一个正直、诚实、向善、敬畏神的一个态度，这样的祷告是没有意义的，神不会听的。接着说，但神实在听见了，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。那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诗人他的状态就不是那个注重罪孽的状态，对吧？起码他是一个这心里边他是敬畏神的，愿意按照神的旨意，按照神的律法去行善的，他不在一个罪的状态当中的，所以神听了他的祷告。接着说，神是应当称颂的。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，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。人是一个没有罪，不是注重罪孽、喜欢犯罪的状态，人的祷告被神接纳，但是呢，仍然是神的恩典，仍然要赞美神，并不是说哦，我现在我没有注重罪孽，我没有活在罪中，那我的祷告神理所当然就应该听，不是这样的。即使我们的状态是对的状态。那我们的祷告，神垂听，我们仍然要感谢神，因为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，不是我祷告神必须听，好像他不听他就欠我的，他就不对了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这个态度呢要端正，我们的祷告永远是祈求，永远是祈求神的恩典。如果我们的祷告神应允了，神垂听了，那我们一定要是将这个感谢，将这个赞美归给他。称颂他，因为他实在是蛮有恩典，顾念我们的软弱，所以我们这个祷告的态度，首先是一个谦卑的态度，敬仰神的态度，这个敬畏神的态度，然后呢，得到神的应许，得到神的祝福了，我们的回应呢，就是感谢，真心的感谢，并且赞美他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第67章了，是愿神怜悯我们，赐福于我们。用脸光照我们，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。那神怜悯我们，赐福给我们，一个重要的时刻就是神用脸光照我们。摩西给他的百姓祝福的时候，就有这句话：“愿他的脸光照你。”那神是光，用如果神的脸光照我们，就是神向我们打开他了，是吧？让我们能够看见他，能看见他的荣耀。神如果向我们扬脸呢，就说明神是接纳我们的，否则神就转背了，就是不让我们看他了。所以这是一个神喜悦我们、悦纳我们的一个表示。所以一个祝福就是愿神光照我们。那光照我们呢，也是让我们能够知道神、认识神的真理。所以这里边讲到，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神的道路就是神的真理，神告诉我们。我们应该怎样行，才是他的道路，才是他的旨意，而且呢，知道他的救恩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。这个救恩呢，就是我们的福音真理。我们要听到， 要明白福音，我们要知道神救我们，怎么救我们，为什么救我们。我们如果不得救的话，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？得救以后有怎样的改变？我们得救以后要怎样行？这些都属于福音的真理，我们都是要知道的。所以这些呢，都需要神的光照，就是用圣经，用神的话语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接着说，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，愿万国都快乐欢呼，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，引导世上的万国。这个是一个祈愿的一个诗句。我们在诗篇当中读到愿怎么样，愿怎么样，这些叫祈愿，就是祈祷啊，一种愿望，就是其实也是一种称颂的一种另外一种方式。你看这里边其实呢，也是对神的一个赞美，是吧？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，愿万国都快乐欢呼，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。为什么神按公正审判万民，万民万国都要快乐欢呼呢？表面上看，好像神要审判万民，那万民要被审判了，为什么还要欢呼，还要快乐呢？因为这里边讲到的是，神要按照公正审判万民，也就是神的审判是他的公义的彰显。如果是一个没有罪的人，是不怕审判的。所以说呢，神的审判，万民都应该欢喜快乐，因为神是按照他的公平公正来审判世界，不像世界上这个法官，世界上很多的法官是没有按照真正的公正的原则，里边很多的徇私枉法，对吧？有叫贪官的，这个为了个人的利益出卖法律的，出卖公正的，很多这种事情。但是呢，神不是的，神永远是按照他的公正审判世界的。所以神的审判我们也是应当欢喜快乐的，因为神的审判就是他的荣耀，他的公正公义正直的一个彰显。接着说，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。你看这是又一个重复，是吧？跟前面这些重复呢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是一个情绪，一个情感的表达。这个是我们在唱歌的时候有时也会重复一句话，是吧？这个重复一句话呢，并不是说没有意义的这个重复，而是说加强这种感受，让我们的这种情感更加的表达出来。接着第六节说，地已经出了土产，神就是我们的神，要赐福于我们。那这个地出土产就说明是神赐福，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神掌管的，我们能够有收获，我们也能够丰收，都是神的赐福，神的赏赐。包括我们家里边的，我们有孩子，也是神的赐福，神的产业给我们。就是七节，神要赐福于我们，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。这个地的四极就是整个世界了吧，全世界全球，没有例外的，普天之下都应该敬畏神。到了68章，这里边呢，这一段呢也是这一章比较长，但是呢里边写的也是非常的丰富，很多的非常宝贵的信息。前面你看又是一个祈愿，愿神兴起，使他的仇敌四散，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。其实大家想想，人可以和神打仗吗？可以和神这个竞争吗？不可能的，是吧？神的仇敌不管多么强大，在世界上来说不管多强大，那在神的面前永远根本就没有办法，不在一个级别上的，是吧？所以神的仇敌永远是逃跑的。但这里边还是要用这种祈愿，就是要将这种人的这种愿望，人的这种情感表达出来，就是希望所有神的仇敌都失败，在神的面前逃跑。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，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，如蜡被火融化。现在我们见这个蜡烛的机会已经不多了， 我们小的时候，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，那时候经常停电嘛，就家里预备的这种蜡烛，那点蜡烛是吧？就是很弱的这种光也可以来学习的。那这个蜡被火融化以后呢，就会变软，变成这个液态的蜡，我们叫蜡油是吧？跟水一样的。那就是这种状态，就是恶人在神的面前就像这个蜡一样的，一融化呢就变软，变成液态了，就流动了，就是一下子就没有它那种形状了，是吧？就是马上就软化下去了，就是恶人完全毫无能力的，在神面前完全没有任何的可以这个对抗的余地。接着第三节说，唯有义人必然欢喜，在神面前高兴快乐。那义人呢？因为神不会击打他，不会惩罚他，不会消灭他，所以呢，义人不会像蜡那样在神的面前融化的。融化就是因为有热量来了，是吧？热量来了，神的能力，神要让他消化。那神不会消化义人的，不会毁灭义人，所以义人在神面前是欢喜的，是快乐的，是迎接神的，是开开心心与神同在的，是盼望神的同在的。接着第四节说：“你们当向神唱诗，歌颂他的名，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。他的名是耶和华，要在他面前欢乐。那义人呢，就是活在神的面前，希望神能够早一点到来，就是把路修平，希望神能够走在路上。实际上，这是人对神的一种盼望。”但是神其实他不需要这样的，是吧？神也不需要坐车，也不需要走路，但是人就是，因为敬畏神的缘故，就把神看为一个像我们人一样的需要坐车、需要走路，所以呢，人就为他来预备车、预备这个大路，给他修好。接着说，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，做寡妇的伸冤者。那孤儿寡妇在圣经里面都是弱势。都是这个软弱者的一个代表，但是呢，这样的人，这里边告诉我们，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，没有父亲的孤儿，神做他的父。那寡妇是被欺负的，是吧？是被冤屈的，那神做他的伸冤者，为他打抱不平。世界上的人，可能有些人，比如说行侠仗义呀，什么这些。但是呢，终究是有限的，而且他的能力也是有限的，并不是每个侠客都可以为所有的这种冤屈伸张，有的时候他就没有能力。但是呢，在神那里，神可以为任何的这种冤屈者伸冤，在神没有任何的限制，没有任何的能力可以阻挡神。接着第六节说，神叫孤独的有家，使被囚的出来享福。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，就是神，他可以让这些孤独的，让他能够不再孤独，让被囚的失去自由的人能够出来求劳，能够享受人间的福乐。那但是呢，这里边也有条件，是吧？你看，唯有悖逆的，就是悖逆的对象呢，就是神，不顺服神，不听神的话。这样的人呢，神不会祝福他的，神也不会让他回家，也不会让他享福。他住在干燥之地。那住在干燥地是什么样子呢？干燥之地就是没有水，对吧？人离开水行吗？人离开水很快就渴死了。所以这个水呢还是很重要的。住在干燥之地，那就说明这个环境非常的困难，这个面对很大的危机。接着我们看第七节，神啊，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，在旷野行走，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，天也落雨，西奈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。这个就是在回忆曾经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38年，那个时候呢，他们每天都经历神的带领。我们看这里面讲的是吧？地见神的面而震动，天也落雨，就是整个的大自然都会因为神而改变而震动。就是说，神你降下大雨，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，你使他坚固。那个38年， 不容易的走过来，就是一直在旷野嘛，就是啥都没有，全是这些的石头啊、沙漠呀、什么这些东西。以色列人全靠神降下来的玛拿维持生命，这样的度过了38年。如果没有神的同在，那很难想象，是吧？将近200万人。第十节，你的会众住在其中，神啊，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。那这个会众当然就是以色列人了。这个神预备他们一切的需要。接下来这一段呢，就写得很生动，我很喜欢读这一段。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感觉，就像好像看见了这个场景一样的。接下来这一段，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多读一下啊，写得非常的美好，这个场景栩栩如生。11节说，主发命令，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，就是主发出一个呼召，一个命令，让这些的妇女去传好信息，传好消息。按我们现在说呢，就是报喜信。传福音是吧？但是当时那个时候应该没有现在的传福音的概念，就是传得胜的消息。那这个得胜是怎么得胜呢？就下面说了，统兵的君王逃跑了，逃跑了。统兵君王当然是他们打败的那些外邦的君王，这些王被打败以后就逃跑了，是吧？这里边说，接着说呢，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。那当然，去打仗的就是以色列的男人。那他们打仗呢，就掳掠了很多的，我们叫现在是战利品，是吧？那就是圣经说是掳物，就是掳掠的这些的财物啊，这些的好东西。那这里面说呢，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，就是以色列人夺来的这些的东西，那不能他们独享的，要和在家里等候的这些妇女来分享，分给他们一部分。那这个呢，其实是以色列人的一个他们一个传统，一个惯例。这个最早是大卫制定的。大卫那时候呢，是去攻打这个一个外邦的一个，也是一个君王。后来得胜了。当时呢，有200个人去打仗，有200个呢比较疲乏的，就在那个原处。就看着他们这些的东西，就守候留守。那后来打胜以后呢，那些打仗的人就不愿意，他们就想独占这些的战利品。后来大卫就说不可以，就是打仗的和看守的要平分。那这个呢，就是一个叫均分掳物这样一个概念，是大卫定下来的这个规矩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，妇女在家里边。是，当然没去打仗了，是吧？这个等候嘛，在家里面等候，他们也可以得到的，也可以得到这些掳物的，这些夺来的，他们也有份。后边这个讲的呢，就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景象。接着说，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，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，翎毛镀黄金一般。这个诗人很会用词啊。这个很美好写的是吧？这是人嘛，讲的人安卧在羊圈，那个他们等候在家里边安静的等候，这个情景呢，诗人说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鸽子啊？鸽子那个它那个这个肩膀呢，其实就是它的2个翅膀的那个最上边那个尖端的那种翅膀，就也叫。就跟人一样，人的肩膀嘛，就胳膊那个最最上边是吧？也就是，这个鸽子的这个翅膀，这个最上边那个边缘那地方，是一层光，就是很有这种光泽的一圈，就像白银一样的，像镀一层白银一样的，翎毛镀黄金。那它有的这个翎毛呢，就是细细的，发出这种很柔和的光芒来，像黄金一样的。所以这个诗人的观察力非常强，就是观察到鸽子这个形象啊，像这个镀上白银、镀上黄金一样，他把这个美好的形象呢，用在这个等候的这些的妇女，用在他们身上。这个两种 其实很不一样的东西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他就能把这种安静之美，富有这样极强的一种想象力，把它结合在一起。这个所以说这一段呢，写的是非常美好。我们看到诗人他的这种非常美好的这种想象力。好，我们接着看14节，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，势如飘雪在撒门。那这个撒门呢，又是以色列的一个地方，啊，是比较靠北的，所以会下雪嘛。那这里边讲到这个下雪是一个比喻，比喻成什么呢？就是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。那全能者当然就是神了，神在境内赶散列王，就是那些的外邦的那些王，就是他们在逃跑的时候，就像那个雪花飘落下来一样，这种感觉，在撒门在北方，这个降雪飘下来这个场景，他就想象成这个列王逃跑，不管是骑着马还是在这个地上跑，就像这个下雪一样，下雪是飘动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急匆匆的、慌忙的那种逃跑那种景象。所以诗人这个很有意境的，是吧？写的非常美的，我们要想象，有点想象力。接着15节。这一段呢也有点挑战，有点张力。就是我们原来读起来好像觉得，巴山山是神的山，然后呢，巴山山是多峰多岭的山。那这个到底在讲什么呢？这15节没有太深刻的意思，我们只是读一下这个，就是知道巴山山是神的山，多峰多岭。那接下来16节呢，我们就看到就有意思了，说你们多峰多岭的山呢，为何斜看？神所愿居住的山，哎，这个多峰多岭的山，这里边一看呢，好像不太好，是吧？有问题。他们斜看神所愿居住的山，也就是说，神没有愿意居住在这些多峰多岭的山。然后接着说呢，耶和华必住在这山，直到永远。住在哪里呢？哪个山呢？其实就是我们说呢，就是神的山，就是耶路撒冷，是吧？锡安山。那神的居所嘛，神必住在那里。那这个巴山山在哪里呢？巴山山就在约旦河东。原来有个叫巴山王鄂，他是这个非常高大的，差不多有3米高，2米7，这个这么高大的一个人叫巴山王鄂。这个鄂呢，就是一个王，然后这个王呢，每一个空格里面都有一个口，呵呵，就这么一个字鄂。这个是巴山的王，一个王国。啊，这里边说巴山山是神的山，然后呢又是多峰多岭，多峰多岭就是其实是高大这个险峻，有很多的山峰嘛。那按说这个是一个山的一个优点，对吧？它又高大又多峰，应该是这个雄伟。但是呢，你看这样的一个山呢，其实，在神的眼中，虽然它属于神，是神所造的。所以说，我们看神的山，不代表是神喜悦的山，也不代表是神喜欢住在那里的山。也就是说，虽然它是神所造的，但是呢，神不喜悦它，不喜欢住在那里。也就是说，应用在人的身上，就是世界上的人都是神所造的，都是属于神的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并不是神都喜悦，很多的罪人，神是恨恶的，神不喜悦的。这个多峰多岭的山就是这样子的，很强壮、很高大、很雄伟，但是呢，神不住。另外呢，你看它是斜看，这个斜看呢，这个意思呢就是不喜欢、看不起，然后呢看着不顺眼、恼恨。为什么恼恨呢？因为神喜欢住在那儿嘛，也是一种嫉妒。所以我们看这里边讲的就是拟人的手法。用这种巴山山形容是神不喜悦的外邦人，然后呢，这里边没有明说这山其实就是锡安山，神的居所，就神住在那里，要到永远的，那就是神的家，是吧？神设立的，他的居所就是锡安山。我们看到这些的外邦很强大，是吧？但是呢，神不喜悦，而且呢，他们恨恶神的百姓。当神愿意住在他的神的百姓所在的山的时候呢，他们是不喜悦的，斜看就是一种嫉妒、仇恨的这种表现。好的，我们接着看17节，神的居辇累万营千， 主在其中，好像在吸乃圣山一样。这个这里边这个是车是吧？这个车呢读车，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会下棋的都知道，这个车呢读车，车的意思其实也是车，但是呢，这个车呢，就是比这种古代来说呢，这个车是更豪华，代表更功能更好、更贵重。那这个辇呢就更厉害了，辇是皇帝坐的车，叫辇。所以说这里面说是神的居辇累万盈千，就是这个在古代一般的人是不可能有车的，都是非富即贵是吧，特别有钱或者特别这个地位高的人才能有车坐。这里面说呢，神的居辇累万盈千，就是数不清了，这个成千上万的神的这些的豪华的车辇，代表这些丰富神的这些物质极大丰富，都属于神。其实也就是在说，实际上这些君王、这些将军、这些富户，他们有这样的钱财、这样的势力、这么多的居辇，实际上呢，都属于神，都是神掌管的。你看这里边说主在其中嘛，主在其中都是属神的，好像在西乃圣山一样。那西乃山呢，就是临时的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这个西乃山又叫何烈山，就是神和以色列立约的地方，在就是现在的阿拉伯半岛红海的边上那个地方，就在西乃山。现在有西乃医院是吧，就是也是纪念出埃及记里边记载的西乃山，就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地方。也就是说主在其中，像西乃圣山一样，就是像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一样的。所有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神的，神不缺乏任何的东西。那后面这一段呢，就是在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，是在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。你已经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，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。显然这里面讲到了是主耶稣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是吧，没有其他另外一个人，只能是我们的主。然后呢，他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，就是呢他来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。这个受到贡献呢，并不是说受了人给他献祭这些东西，那就是受到了这些认识神的人对他的这种跟从，就是像那些使徒们是吧，那些门徒们受到了人们的欢迎。主耶稣来到世上，他的使命就是成就了神的救恩，拯救我们，因为他的牺牲舍己为我们流血舍命，可以让我们与神和好。所以最后说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，就是我们被神来接纳。所以这里面讲到的其实是福音，那后面呢讲的也是同样的，就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，我们的主，就是拯救我们的神，是应当称颂的。那谁为我们背负我们的重担呢？我们的重担就是我们的罪，压制、辖制我们，对吧？那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这个罪的这个后果。所以说呢，是主为我们承担这个重担，就是罪的重担，就是拯救我们的神。耶稣基督，他是唯一的拯救。他也是唯一为我们担负这个罪的代价的。第二十节说，神是为我们实行诸般救恩的神，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耶和华。那这个呢，其实前后是一贯的，是在讲同样的，都是在讲神的救恩是出于神的极大的恩典，是神拯救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脱离死亡。接着二十一节说，但神要打破他仇敌的头，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发顶。那这个头呢，也可以说是发顶，就是这个另外一个称呼吧。常犯罪之人，这里面我们看常犯罪之人和神的仇敌是划等号的是吧，打破他仇敌的头嘛，然后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发顶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，我们是被神看为义， 被神收纳为儿子，我们就不能常犯罪了，也就是说不能活在罪中了。如果我们还活在罪中，那这个神对我们什么态度呢？就要打破，你看仇敌的头。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蒙恩之后呢，我们不能活在罪中，我们要跟随神，要追求圣洁，讨神的喜悦，结出圣灵的果子。这是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应该有的一个生命的状态。接着22节说，主说，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，使他们从深海而回。看这里边又讲到了巴山，是吧？这个巴山这里边呢和深海并列了。什么意思呢？深海是什么意思？深海就是这里边比喻，就是海的最深处，这个代表呢就是其实就是阴间了，就是死亡，是吧？代表死亡。主说，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，使他们从深海而回，就是让他们脱离死亡，从这种深渊里边救出来。那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个巴山和深海是并列出现，等于是巴山是罪恶的地方，对吧？那可我们前面讲的巴山是敌视神的，敌视神的百姓的，是不是一致，是吧？接着23节，使你打碎仇敌，你的脚踹在雪中，使你狗的舌头从其中得粪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狗的舌头从其中得粪呢？那狗的舌头得什么粪呢？就是狗得到吃的嘛，是吧？那圣经里边讲到，就是这些恶人将来呢要被神击杀，然后呢这个神要踹全能者烈怒的酒榨。这个酒榨里边呢，一般的我们酿酒是用葡萄汁，对吧？那这个神烈怒的酒榨呢，里边就是人的血踹在这个酒榨里边，然后呢人的这些肉呢，就是给这个空中的飞鸟和旷野的这些野兽，其实也就包括狗嘛。那圣经里边这个耶洗别，他就是他被摔下来以后，他的尸体呢就被狗给吃了。那这里边说的狗的舌头的得粪呢，其实就是讲这个仇敌被打碎，他的血呢被踹在酒榨当中，他的肉呢就是被狗给吃了，就是狗的舌头得粪。接着24节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的王，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，歌唱的行在前，作乐的随在后，都在击鼓的同你中间。这是一个赞美神的一个场景，唱歌的，作乐的，是吧？还有这个击鼓的，就是来一个游行的队伍来赞美神。从以色列源头而来，当在各会中称颂主神，就是这个神的百姓，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的中心就是神，要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神，全心全意的来敬拜神。接着说，在那里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雅悯，有犹大的首领和他们的群众，有西布伦的首领，拿弗他利的首领。这个小便雅悯的意思，就是因为便雅悯是雅各12个儿子当中最小的，小便雅悯。这里面讲到了这个一共这四个支派，当然犹大就是当中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应许是大卫王，是这个最承受神救恩的这个支派。那其他支派呢，西布伦、拿弗他利是后来在北方，都属于在加利利旁边的。西布伦地、拿弗他利地，这个约旦河外，这外邦人的加利利，是吧？这是连在一起的，就是北方的这两个支派。接着说，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。神啊，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。那神为我们所成全的什么事呢？就是我们的救恩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因你耶路撒冷的殿，列王必带供物献给你。因为神的殿在耶路撒冷，列王带供物献给神。其实呢，这就是讲到了将来在末后的时候呢，包括我们都属于列邦外邦，是吧？我们都能够认识神，来到神的殿中献供物。接着30节，求你斥喝芦苇中的野兽和群公牛，并列邦中的牛犊，把银块踹在脚下。神已经赶散好战的列邦， 这里边讲到的这些什么野兽啊，这个群公牛啊，这些都是不认神的，这些的恶人被神赶散，被神这个踢走。接着说，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，古实人要急忙举手祷告。埃及古实都是非洲，那古实呢是在埃及的南边，那他们本来都是抵挡神的，是吧？以前都不认识神。那我们这里边看到他们要来朝见神，要举手祷告，祷告就说明认识神的，不认识神的人不会祷告的，因为祷告就是相信神听祷告才会祷告，对不对？如果不认识神的人，他祷告干嘛呢？他根本就不相信。所以这就说明埃及古实人这时候已经都接受主了，信耶和华了。32节，世上的列王啊，列国啊，你们要向神歌唱，愿你们歌颂主。就是在末后的时候，万国万邦都要因为信耶稣基督而认识神，而能够承受永生。这时候呢，要将一切颂赞归给神，都一起来敬拜神。就像我们现在的教会，很多教会都是跨民族的，都是多语种的这些的教会。像我们教会是比较都是只是华人教会，但是你看 Hope Church 里边是很多不同的国家的人。他们呢，原来都不认识神的，现在借着耶稣基督，都能够认识神，蒙恩得救。接着33节，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，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。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，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，他的能力是在穹苍。就讲到神掌管整个宇宙万物，是吧？你看穹苍，圣经里面经常用这个词，就是宇宙，我们想象不到的外太空。整个宇宙万物是都是神所造，都是在传扬着他的能力，诸天述说神的手段，是吧？接着35节，神啊，你从圣所显为可畏，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，神是应当称颂的。神怎么将他的能力、力量、全能赐给他的百姓呢？就是我们现在借着圣灵。圣灵将神的恩典借着我们传给别人，这个就是神的力量全能赐给他的百姓了。这是最大的恩典，最大的力量。69章，69章又是一个呼求诗、求救诗。我们看，在求救，神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众水要淹没我，我现在身于泥中，没有立脚之地。我到了深水中，大水漫过我身。这个情景呢，就是这个神，这个人，现在身的淤泥当中，越陷越深，是吧？这个很快好像就被淹没了，被淹没以后肯定就没救了嘛。你看这里边说，就喉咙发干，这个眼睛失明啊，这种状态非常的急迫，是吧？接着说第4节，无故恨我的比我的头发还多。哇，比头发还多，这多少人呢？成千上万的人，是吧？无理与我为仇，要把我剪除的，甚为强盛。啊，这个敌人呢，不但多，而且还强大，是吧？我没有抢夺的，要叫我偿还。啊，这个我没有抢夺，为什么叫我偿还呢？明显的是无理要求，是吧？不讲理。接着说，神啊，我的愚昧，你原知道，我的罪孽不能隐瞒。万军的主耶和华啊，求你叫那等候你的，不要因我羞愧，不要因我蒙羞。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叫那寻求你的，不要因我受辱。就是这个人，他现在自己在这种苦境、这个急难当中，他这个人呢，还在为别人着想，是吧？那些寻求神的人，不要因为我的这种苦难，然后呢，他们受到羞辱。这个人是很有担当的，也能够为别人着想。这也是大卫的诗。那大卫他的像这样的经历呢，应该是他在做王之前的，因为有些人跟随他，是吧？他希望这些人不要因自己的缘故受羞辱。然后第7节说：“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，满面羞愧。” 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，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。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，并且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那大家看到这句话是不是有点眼熟呢？就是我为你的殿呢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，就是主耶稣讲过这句话是吧？主耶稣看见那个殿里边有很多的做买卖的、卖牛羊的、兑换银钱的，主耶稣就用绳子当做鞭子把这些人赶出去，因为神的殿心急如焚呐，看到这些人把神的殿当成了贼窝一样。其实第八节呢，这里边也是在预表主耶稣的。他说：“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，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。”主耶稣在后来就是被同胞、被这些的以色列人仇视，把他看为外邦人。那些法利赛人还咒骂他，就当着面就羞辱他，这是发生了很多次的。接着第十节说：“我哭泣以刻苦，禁食刻苦我心，这倒算于我的羞辱。我拿麻布当衣裳，就成了他们的笑谈。坐在城门口谈论我，酒徒也以我为歌曲。”那酒徒怎么以我为歌曲呢？就是他们把这个诗人的事情呢，编成了这种歌曲来唱，作为一种羞辱他的一种方式。十三节，但我在约纳的时候，向你耶和华祈祷，神啊，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，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，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，不叫我陷在其中，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，使我出离深水。那这些呢，其实有些大卫写的诗，他在不知不觉中呢，就是在预言主耶稣，预言主耶稣的遭遇。他的诗篇当中有很多这种对主耶稣预言的，前面我们也接触很多，是吧？所以说大卫他又被称为先知，不只是君王，他代表神做了很多的预言。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，不容深渊吞灭我，不容坑坎在我以上合口。坑坎在我以上合口，就把它盖住了，是吧？就淹没了嘛，就在坑里面埋上了，就是不合口呢，还有点空间，还可以能逃出来。接着16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应允我，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，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，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，我是在急难之中，求你速速的应允我，求你亲近我救赎我，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。当我们在类似大卫这种苦难急迫当中的时候，其实这种求告诗是一种很大的安慰。我们可以就用直接用这种诗歌，读这种诗篇，就等于是向神来祷告。大卫用他的诗向神来祈求，我们在读的时候呢，也代表我们的心声，也向神来求救，求神的拯救，求神的救赎。我知道我受的辱骂、欺凌、羞辱，我的敌人在你面前。辱骂伤破了我的心，我又满了忧愁。我指望有人体恤，却没有一个；我指望有人安慰，却找不着一个。你看，接着后边这个明显就是在讲主耶稣了，对吧？这个就太明显了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，我渴了，他们拿醋给我喝。那这个呢，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的，就是主耶稣亲身经历的，就是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7章34节，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，他尝了却不肯喝。这个呢，就是一个那个时候用来减轻痛苦的。耶稣不接受这个，耶稣要完全的体验这种最大的痛苦，所以他不用这种麻醉剂。另外，关于喝醋呢，也是四个福音书里人都讲了。约翰福音的19章28节说：“这事以后，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我渴了。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，放在那里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，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。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成了，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与父神了。”也是主耶稣在断气之前，这个尝了这个醋。这里边你看，这个两个非常清楚的预言，为什么我信耶稣？就是这些的预言，大卫是在主耶稣之前1000年的主前1000年的人物， 他那时候就清楚，这么清楚的写下来，这个不是出于人的智慧，这完全是神的智慧，神让大卫写下来的。所以他怎么就能想到要这个吃苦胆啊、喝醋啊这种事情呢？大家想一想，不可能的，是吧？接着22节，愿他们的宴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，是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基建。愿他们的眼睛昏蒙，不得看见，使他们，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发抖，求你将他们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，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。那这些呢，都是在新约当中有过类似的引用的。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，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。这个呢，其实也是在影射这个犹大的，他的卖主，他的这个没有人居住，因为他卖主那个钱呢，买了一块这个摇户的这个田，是吧？来埋葬这些外邦这些的流浪者、无家可归的人的，变为荒场。接着26节说，因为你所击打的，他们就逼迫；你所击伤的，他们就细说他的愁苦。这个也是在预表主耶稣的。主耶稣是被神所击打的，被神所这个在十字架上被神放在那里，其实呢是被神暂时的遗弃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接着27节，愿你在他们罪上加罪，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。你看这里边好像也是在咒诅，是吧？接着第28节更是了，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，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。你看这是极大的咒诅，是吧？人最最重要的就是将来有永生嘛。这里边说，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，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，这是最大的咒诅了。那我们以前也分享过，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话，是吧？这是一种情感，并不代表他真的心里面有这种恶念。29节说，但我是困苦忧伤的，神啊，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，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，以感谢称他为大。这便叫耶和华喜悦，胜赐献牛，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。这个就是一个加强的语气。那牛都是有角有蹄的，是吧？这个讲这个呢好像没有什么意思，就是一个加强的语气。接着32节，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，寻求神的人，愿你们心苏醒。这是希望那些谦卑的人能够认识神，他们的心被神苏醒。接着33节，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，不藐视被囚的人，愿天和地、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。这些都是对神的赞美了，我们就稍微快一点。因为神要拯救锡安，建造犹大的城邑，他的民要在那里居住，得以为业，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，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。就是这里面讲到的，就是当然就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，是吧？他们要住在神赐给他们的产业当中。其实这个呢也是预表的，将来我们这些外邦人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也能够承受神赐给我们的产业。